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殿中，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深知我们乃是有罪的，我们深知我们不配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更深知我们常常抵挡你，我们常常在我们心里深处，我们说我们降服于你，但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却是抵挡神的，却是不顺服神的。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记得主你对我们的应许，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行的各样的奇事，好叫我们听闻，好叫我们记得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归向你，我们就谦卑俯伏在你面前，因为你是那大能的救主。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为着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祷告，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祷告，求主你挪去我们心中的杂念，求主你挪去我们心中有所有拦阻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你的话语，没有办法敞开我们心的各样的事情。我们不但为着大人，我们也为着孩子祷告，求主你一样的透过今天传讲的信息，他们得以得到激励，他们得以知道上帝你那全能的作为。我们把时间，把我自己无用的口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亲自的恩膏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三章哦。你们手上有圣经的 ，OK 啊、听我来念，我先念一遍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全地以色列人从审亭出发，来到约旦河，在那里住宿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人民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的神的月柜，又看见抬月柜的立位支派的祭司的时候，就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跟在月柜后面走，只是你们和月柜之间相应应有一段距离，相隔约一公里，不可走进月柜，好使你们知道你们应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从前没有走过。约书亚对人民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要抬起月柜在人民面前过河去。于是他们抬起月柜走在人民的前面。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今天起你要使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中成为尊大，你们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怎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起月柜的祭司说，你们到约旦河水边的时候，要站在约旦河中。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走进这里来，聆听耶和华你们的话，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那全地的主的月柜必在你们面前过约旦河，因此你们因此就知道永活的神在你们中间，他必把迦南人、赫人、西莫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从你们面前驱逐出去。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各支派中选十二个人，每一个支派一人，抬全地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的脚，脚掌一踏进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必被截断，从上游流下的水必立起成垒。十四节，人民离开帐篷出发，要到约旦河的时候，抬月柜的祭司在人民的面前，抬月柜的祭司来到约旦河，他们的脚碰到水边的时候，原来约旦河水 在收割的时候常是涨过两岸的，水就停住了，从那从天上游流下来的水立成垒，在很远的地方，就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就往下流。那往下流入亚拉巴海，就是沿海的水完全被斩断。于是人民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干地站住，等以色列众人都在干地上走过去，直到全国的人都完全走过了约旦河为止。Okay, 我先念这个第三章哦，让我们能够听到，至少我们有一个概括。我们不是我说的时候完全没有听没有读过。OK, 第一我先来回顾一下。OK, 约书亚记就是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的第二章。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我们看过约书亚记第二章谈什么呢？谈约书亚以信心去计划攻下耶利哥城。OK, 他做了什么事？他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差派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去。而这两个探子在当中，我们读到发生什么的样的事情呢？发生的是，这个是上一次的。OK, 发生的是他们来到拉哈的家。OK, 然后他们来到拉哈的家，是不是全部都一帆风顺呢？ Okay, 拉哈的家就住在城墙上面，他们进去的时候，结果这个耶利哥城的官员就来追赶他们，然后他们有没有被捕？没有。Okay, 为什么呢？因为拉哈讲了一个偏话。Okay, 拉哈把这个探子藏起来，藏在这样的马基的一个这个屋顶上面。Okay, 然后又告诉他们说啊，你快点去追去，然后这个官员就追去了。OK, 然后我们也一样的看到圣经如何的让我们看到这个说谎的事情。OK, 然后我们有谈及在整个事件中 ，OK, 撒赫说谎，但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却看到他被称为一个有信心敬畏神的一个仆人。在整个事件中，我们看到拉赫完全信靠的信心。Okay, 然后到最后探子就回去，然后我们就结束上一次的这个争道。Okay, 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整个约书亚记。Okay, 就围绕在这个地图上面的话有分三部分。Okay, 第一部分就是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OK? 就是今天我们还会继续谈的。OK? 然后第二、第三、第四我们往后再谈。就是当他们在进去迦南地的时候，战争以及他们如何的分地，以及最后约书亚如何的吩咐他们。所以在第一、第二章我们已经讲过的。OK? 第一章你还记得吗？我们说约书亚非常的惧怕。对不对？上帝不断的鼓励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神必与他同在，对不对？然后第二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耶利哥城，然后探子如何的帮忙他们脱身。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的是第三跟第四章，就是他们终于来到那个地方了，他们要渡过约旦河。Okay, 在当中我们来看上帝的信实如何在当中被彰显出来。好，第一到第三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OK, 约书亚清早起来，在全地以色列人从审亭出发，来到约旦河，在那里住宿，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人民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神的约柜，又看见抬约柜的利未支派的祭司的时候，就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跟在约柜后面。所以第一， 我们来看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究竟在哪里。 OK， 这个是今天的地图。 OK， 也没有什么变。 OK， 下面那一个比较大的那一块 OK， 就是死海。 OK， Sea of Dead Sea。 OK， 或者是沿海。 OK，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盐分。 OK， 你跳下去你是可以浮起来的，因为它比水的这个密度还高。 OK， 然后在上面那一个叫做加利利海。 OK， 其实你看下去它不是一个海哦。OK， 它是一个湖，我们说它是一个淡水湖，一个很大的淡水湖。然后在这两个之间 OK， 或者是说在加利利海上面的一小段 OK， 以及加利利海到死海之间那一条 OK， 就是约旦河。所以这个整个约旦河是很长的，251公里。 OK，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所谈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约旦河。 OK， 然后究竟在哪一部分呢？ OK， 我们知道耶利哥城。 OK， 还有他们从哪里出发？从审庭出发。所以你再进来的话，再 zoom in， OK， 再看到的话，就是耶利哥城就在那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地图，耶利哥城是一个已经很繁华的城市了。 OK， 所以你看到那边其实有房屋。 OK， 然后审庭呢就在那一个小的这个蓝色的箭头那边。 OK， 不是蓝色的箭头，就是蓝色箭头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他们会从那边渡过约旦河。 OK， 往哪里？往耶利哥城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今天我们所讲的在今天的地图上面是在哪里。 OK， 然后这个审庭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哈。 OK， 就是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莫名的地方，这个地方相信是当时候的一些城市。 OK， 就在民数记的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对以色列人当时候必定会记得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而使到耶和华发怒，在那地方使到他们遭受耶和华的愤怒，因为他们与外邦人通交，他们与外邦人通婚，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OK， 所以约书亚就和以色列人在审庭当时一个城市出发，来到约旦河。 OK， 准备从那个蓝色的箭头走过去。所以你走约旦河，过河的话你会怎么？你会走过去吗？小孩子们，你要过河的话你要怎么做？你会走过去吗？嘿，乐乐说搭船哦。Okay， 那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人是如何的过去啊，好不好？ OK， 好，所以约书亚就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开始吩咐他们，吩咐他们什么？怎么过去？是不是？哎，你们看到有水就快点去游泳过去，然后找到船的话就找船过去，不是哈？他们说什么？约书亚说：“你们要跟着月桂前进。” OK， 哎，究竟月桂是什么？哎，大人小孩。月桂是什么？月桂是不是好像我这边的一个桌子？月桂是什么？ Okay， 我们有熟读圣经的，或者是有读过旧约的，我们肯定不会陌生。月桂是上帝吩咐摩西所造的。OK， 在哪里呢？就是在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Okay， 如果你回去，你可以自己看，耶和华吩咐摩西建造会幕。以及当中各样的器具。 OK， 这个是一个我们目前画出来的啦。 OK， 的月桂，现在没有人真正的看过月桂，现在的人啊。 OK，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下落是如何。 OK， 只有在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他已经找到了在那个洞里面，但是却不便公开，因为很敏感。 OK，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被找到。 OK，我们也只能够凭圣经的记载去描绘出月桂的这个样子。 Okay， 所以你能够看到的是月桂 来我们看25章啊，okay。出埃及记25章，你要用皂荚木，okay。皂荚木有可能是当地的一些当时任何可用的木材， okay，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木材，但是目前没有办法考究， okay。 所以长110公分，宽66公分，高66公分。然后第十一节要用纯银包包住那个柜，外面里面都要包起来。Okay， 你要建造塑造四个金环， okay， 在这个角的四边，然后又用皂荚木做几根柜杆， okay， 要用金包起来， okay， 然后穿过这个环中， okay， 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对不对？没有哈，刚才所描述的只是下面的那个盘， OK， 所以下面的那个你看到有四个金环， OK， 然后都是金包着，给、okay， 四个金环，然后两条这个皂荚木做的棍， OK， 来扛住它。然后上面的呢， OK， 上面的是什么？上面的就是施恩座， OK。所以当我们讲月柜的时候， okay， 那个月柜上面是有施恩座，它们是一起的， okay， 所以这个施恩座要用纯金做施恩座，长110，宽66，所以上面那一个， okay， 用金筋锤成两个基路伯，放在施恩座的两端， okay， 两个基路伯要在上面展开双翅，掩盖施恩座，基路伯的脸要彼此相对，他们的脸要朝向施恩座， OK。 在这边的话这个基路伯基本上是在不是守护， OK， 而是遮住施恩座，因为上帝的荣光， OK， 是极大的，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月柜， OK， 就大概是这样的样子， OK。 两个基路伯你看不同的圣经或者不同的描绘，okay， 圣经里面的描绘可能有所不一样，但是它肯定都有翅膀， okay， 肯定都有翅膀，很严肃的在看着这一个施恩座， OK。 好，所以当时候这个月柜就大概是这样， OK。 然后他们就必须什么，约书亚吩咐民众说，你看到这个月柜走的时候， OK， 你就要梗住， OK。 这样这个月柜究竟代表什么呢？究竟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历史之中间， OK， 上帝吩咐他们造了这个月柜，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月柜就象征或者是代表上帝的同在， OK， 上帝的能力与以色列人同在。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看到一个有形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才安心，他们才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Okay，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以及非常看重的一个象征。在民数记十章33节这边就有说到，当他们在这一个摩西领他们走的时候， OK， 月柜就在他们前面，也在旷野的时候，月柜就在他们前面走三天路程，寻找可安息的地方。OK， 同样的在约书亚记所谈的时候，也是月柜先走在前面， OK， 就是象征着上帝带领他们走前面的路， OK。 然后我们再看有哪一部分有记载这一个月柜的事情呢？在诗篇78篇60节， okay， 这个时候所记载的不是一个很值得以色列回忆的一个好事情，哦， okay， 就当时候就是在事件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四章， okay， 就是当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 okay， 然后以利当时撒母做先知他很年轻，Okay， 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做祭司，okay， 他们没有顺服神，他们没有好好的履行他们做祭司的职分， okay， 结果就是因为这样以色列人被打败了， okay， 在这边可以看到诗篇所说的 他又把象征性全能的月桂交给人拐去、okay? 就是陈述在当时候腓力斯人攻打以色列营中的时候，他们看到月桂、okay? 如果你看到就是下面那一个、okay? 其实当时候腓力斯人打到去这个以色列营中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听到欢呼的声音、okay? 然后就什么事情，然后才发现哦，耶和华的月桂来到营中，然后腓力斯人就什么害怕起来 ，OK， 然后他们说有神来到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这边我要带出的是。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候这个月桂对于当时的人来说、okay? 是多么的有象征性，多么的重要，甚至这一个以色列的敌人腓力斯人来打他的时候，看到这个月桂他吓了一跳，他差不多、哦、可能还要投降了、okay? 但是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们继续的壮胆起来去攻打，然后把这个月桂也抬回去了、okay? 所以这个月桂的确象征着上帝的能力 ，OK， 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鼓励 ，OK， 也象征是上帝与他们同在 ，OK， 然后月桂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OK， 是给一些人祭司要在上面献这个赎罪祭 ，OK， 在利未记16章13节。14节 okay, 就取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边 okay, 就是为献上这样的已经宰杀的这个赎罪。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月桂的这个对他们来说的重要性 okay, 然后我们继续下去 okay, 第四节，只是你们和月桂之间应该有一些距离。所以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要跟着月桂走，对不对？谁抬着月桂？祭司们抬着月桂。是从哪一个支派的祭司人？利未支派的。抬着月桂走的时候你要跟住他，然后他还吩咐你们要相隔一公里，不可以走进这一个月桂。为什么？为什么要相隔一公里？他已经回答了，因为这条路你们以前没有走过、okay? 你没有走过你就要好好的跟，对不对？你跟不上你就会迷路了，对吗？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一公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okay? 基本上就是这样、okay? 在你跟着月桂前行的时候，你如果是这样排 ，OK， 然后排到旁边两边边缘的那两排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月桂，他就没有办法跟着走，他有可能迷失了 ，OK。然后当你放在一公里的距离，你要看到月桂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队伍能够看到月桂，这个月桂 ，OK。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啦。Okay, 就是相隔一公里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前面带领的这个月桂，他们跟着走。当然有不同的一些解经书会说，因为月桂是神圣的，我们要跟上帝神圣的上帝有一定的距离 okay,、这个可以这么说 okay, 但是从第四节里面的话他还给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所以你要好好的看着，你要走过去。Okay. 再接下去，这一个约书亚还要吩咐人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Okay. 好，自洁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一要吩咐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跟着约柜走。然后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们要自洁。自洁是什么意思？ Okay, 自洁就是洁净 okay, 分别为圣，就是把你自己预备来到神面前 可以献上自己为圣洁的。可以，这里摩西吩咐，这里跟这个约书亚所吩咐的，跟摩西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所吩咐的其实一样。Okay, 他在摩西上到西乃山，神告诉他你要上西乃山，他要颁布十诫。Okay, 然后上帝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就是你，他要求那个人民，就当时以色列人要洁净自己。这洁净自己是怎么样呢？就是洗干净自己的身体，还有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谨慎的来到当时西乃山上面，okay, 等候上帝。Okay, 所以如果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就是这么陈述。所以今天在这一边，okay, 约书亚也同样的吩咐他们，你们要自洁，okay, 就是洗澡，okay, 脱掉旧的衣服，换上干净的衣服，这就象征性的象征我们脱去除去我们的罪，并且在旧约创世纪、利未记、民数记当时也有非常明确的这一个要求，具体的要求，包括你不可以行房，也包括如果你动了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洁净的，你需要洗。OK, 然后同时还有说到一件事，就是你们要洁净，因为什么？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而这个奇事呢又是什么？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话，奇事就是 wondrous wonders, okay, 或者是 wondrous work, okay, 就是超越平时你看到的，okay, 或者是一些异能大能的事情，或者是令人惊奇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称之为神迹的事情。Okay, 前一个星期立怀牧师有真道，就也是我们小组所分享的，就是神迹奇事，对不对？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或者是没有用这个字眼叫做 miracles, 没有。Okay, 所以圣经没有用这个神迹这个字眼啊。Okay, 圣经用的时候其实他都会说这个事情行的时候是一件奇事、okay? 或者是行了过后众人都惊讶惊奇、okay? 所以在这边所说的也是一样，就基本上上帝要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行一件神奇的事情、okay? 这神奇的事情绝对超乎他们平时所能看到的、okay? 超乎他们平时所能想象的。换句话说，真的不是用不是坐船过约旦河、okay? 我们待会就一定看到了、okay? 所以我们再回到来的时候，我们先探讨一个事情、哦 okay? 在当时候摩西、okay? 现在约书亚吩咐你们要自洁，然后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是否需要自洁呢？或者这么说，我们今天我们需要自洁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我吩咐你根据上帝的话语你们要自洁、okay? 你们明白吗？明白的举手。好，只有一个。OK, 究竟我们现在自洁，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的意义是什么？ OK, 第一，洗礼。OK, 所以当我们说自洁的时候，就是洁净自己。OK, 分别为圣。OK, 洗礼呢，就是一个在外在能够看得见的记号，对不对？我们洗礼不是秘密的。对不对？我们洗礼是在众人面前，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OK? 你承认你是属于他的，你与他一同钉十字架，一同复活，你的旧我已经过去，你的新我如今因耶稣基督而活着， OK? 所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其实是分别与你自己出来，与基督同时复活，成为一个更新的人。OK， 所以这边，其实分别为圣，有些人可能还是很难去理解什么叫分别为圣。OK，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在家里做大扫除的时候，对不对？你会做什么？你会拿你仓库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对不对？拿出来过后就，可能有三样的东西，三个种类的东西。第一个是你要继续收的，对不对？第二个是你要拿去丢掉的，对不对？第三个是你可能要送给人的，对不对？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就看到你真的是把东西什么分别出来，对不对？要收的就拿来收，要丢的就分出来拿去丢，要送给人的也是分别出来拿来送给人，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时候是什么呢？你把你自己就好像你分东西一样分出来，可以基本上污秽的丢掉，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分别出来为上帝的， OK， 这叫做分别为圣。OK， 所以在当中我们有许多是已经受洗的，没有受洗的，你知道这是神的吩咐。OK， 你要知道，当我们看今天你要自洁的时候，也包括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受洗在外头看得见的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自洁的其中一个。OK， 然后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已经是受洗的， OK， 怎么办？是不是已经不用再审查自己了？ OK， 啊，不是哦，我们仍然要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审查自己。OK， 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念给你听啊。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你这样，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服事。然后还继续叫你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而要心意更新改变过来，使你可以鉴察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要鉴察出什么是美好，蒙他悦纳完全的事。Okay， 所以这个很清楚，当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我们没有旧约的许多的礼仪的时候， OK，所谓的碰到不洁净的是东西动物， OK， 没有这一些的这一个规矩的时候，我们自洁，我们其实是分别为圣，把自己献上， OK， 所以你完全的把自己献上， OK， 但是你想想看，像旧约的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规条，然后我们新约就好像比较宽松呢？ OK， 其实你想想，我们其实不用再多说探讨下去，你自己好好审查我们自己， OK， 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你就知道你有多么的不完美，对不对？你有隐藏的罪， OK， 然后你再想象，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些隐藏的罪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难堪，必定遭到上帝的愤怒， OK， 所以你必须怎样？你能够脱掉什么东西你都脱掉了，对不对？你能够把所有任何拦阻你到神面前的事情，你真的是能够脱掉的话，你真的是脱得去了，对不对？如果你有罪，你真的是可以脱的话就脱掉，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连头发各样的身体上面的毛发都剃去， OK， 来到神面前，就象征性的他们把他们自己所有能够去掉的罪， okay， 然后自己清新的来到神面前， okay， 然后这边我们也对我们今天人的意义来说的话， okay， 你就可以知道，如果 okay， 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称为义， okay，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面对他， okay， 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面对他， okay， 就好像诗篇就说诗篇119篇 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 Okay，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就要遵守上帝的话。Okay， 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的自洁？ 我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分别献给上帝。我们要遵行上帝，谨守上帝的话。Okay, 这就是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如何的自洁。OK,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啊。OK, 立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也有告诉我们 ，OK, 当上帝行一个启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要看到背后是谁行的 ？OK, 是上帝行的。然后我们不只是要看到啊，耶稣把水变成酒，好特别 ，OK, 或者是带他们过红海，哇哦！It's so interesting, OK, 非常有趣。不只是如此，当上帝行奇事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神迹、这个奇事所带来的信息。上帝为什么要行这样的奇事 ？OK, 上帝为什么要行这样的奇事？那我们看接下来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今天起我要使你，就是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中尊伟大，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所以我就问了，究竟耶和华为什么要行这样的启示？这个就是答案了。为什么？因为就是要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中尊伟大，要以色列众人知道 ，OK, 上帝如何的与摩西同在。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肯定认识摩西，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就算是下一代，这个故事肯定让所有以色列人都清楚的知道 ，OK, 所以上帝要他们知道他如何的与摩西同在，过红海，在旷野里面，今天也一样的与约书亚同在。Okay? 所以我们回顾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陈述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害怕。Okay? 上帝不断的鼓励他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Okay? 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害怕？因为他毕竟比不起摩西，对不对？他没有摩西一样有分量，但是他需要带这个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去这个迦南地，给他的众人，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对不对？在当中有许多可能不认识，不一定不认识啦，可能只是不像服从摩西一样服从约书亚的这些人民。Okay? 所以这边上帝就要借着这个启示来告诉以色列人，约书亚就是那位上帝所赐下的领袖。Okay? 上帝的能力与上帝的同在，就好像以前跟摩西一样，如今跟约书亚，就如以后他跟先知和使徒们一样，上帝的神迹或赋予他们这一个使徒们的异能，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的使徒的异能，他们能够行神迹，叫瘸腿的站起来走，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候，这些就是一个印记，来告诉人说，他们就是上帝而来的领袖。OK, 所以当这个使徒行传，他们这个犹太会议的人 ，OK, 他们所看见的时候，他们也是承认。这个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情，就是他们所行的是显得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上帝所行的神迹。他们不认同的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他们不承认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个弥赛亚。Okay, 所以回到来这边的话，所以这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Okay?是为约书亚奠定了在众人面前他的这一个被信任 ，OK, 也是为了许多当时候民众的信心 ，OK, 所以约书亚就照样的这样吩咐他们了 ，OK, 就是吩咐他们说你要来到约旦河边 ，OK, 来听神的话语 ，OK, 第十节，约书亚说，看啊，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面前过约旦河，你们因此就知道永活的神是在你们中间。诶，所以这个 OK 啊，诶，他说约书亚告诉民众，诶，上帝要行奇事了，诶，然后把这一个台约柜，祭司台着约柜，就是象征着全地主耶和华，诶，他们走在前面，诶，为的是要进入迦南，诶，把迦南人、赫人、利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在他们面前驱赶出去，就是当时候在迦南地的这些民族。Okay. 然后还吩咐一样事情，就是你要在各以色列众支派中选12个人。Okay. 以色列众支派有12个支派，对不对？每个支派选一个人。选一个人来做什么？做代表啦，对不对？ Okay. 我们接下去会看到为什么。Okay. 所以这个全地之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诶，脚一踏入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脑海里面可以想象，诶，在前面这整堆的以色列人，诶，约柜就在前面，诶，代表着上帝带领他们前行。当这个祭司一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必要截断，从上流流下来的水必要立成垒。诶，这个是约书亚所吩咐告诉这一个以色列人的。Okay, 所以这边同样的让我们看到约柜在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他是告诉一些人，这个是上帝所带领你们的。Okay, 好，第14节。Okay, 人民离开帐篷出发，okay, 他们从审亭去到约旦河边，他们就扎营，okay, 然后从那边出发，要越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人民面前，okay, 抬约柜的祭司来到约旦河，他们的脚碰到水边的时候，okay, 当时候就刚好收割的时候是涨潮的，okay, 涨到两岸都有水，okay, 他们一踩下去的时候，okay, 水就停住了。诶，水怎么停住？我们来看啊，从上游流下来的水立成垒，在很远的地方，就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就往下流，亚拉巴海，就是沿海的水完全再断。于是人民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哇，好简单，不用坐船。OK, 来我们看一下。同样的地图齁，okay, 现在我就只给你看在上面这个撒拉旦，就是那一个横线，蓝色横线的那个地方就是撒拉旦，okay, 所以水从那边流下来的时候，okay, 就停住了。Okay, 停住了水还会流下来嘛，对不对？所以它就慢慢叠，好像一个水墙一样，okay, 叠上去。Okay, 所以当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他们一踩下去的时候，这个水从上面停住了，在很远的地方。Okay, 的确很远哦，可能有100公里吧，我不懂。Okay, 所以就在那边停住了。Okay,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神迹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红海一样，对不对？上帝再一次的向他的子民显明他的大能，也再一次的让他们印证，okay, 上帝与他们同在，也同时给什么人看？给上帝的这个以色列的仇敌看到，这是大能的上帝的子民的到来。Okay. 然后他们就从那边走过去，okay, 17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站住，okay, 等一些人众人都在干地上走过去，直到全国的人都完全走过约旦河为止。Okay, 这边 有说到他在干地上走过去、okay? 这个跟过红海完全的一样、okay?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的一个画出来的、okay? 所以这个画到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太靠近了，对，太靠近了。OK， 所以对，那个水是这样被止住 ，OK， 会变成一个很高的墙，因为水一直下来，然后抵挡住了。OK， 但是肯定不是这样就可以看到的 ，OK。然后有可能当时候就有很大的风，把地上也吹干了，他们就可以抬着约柜走过去。OK， 当然这个也不可以说他完全错啦。因为这个是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个约柜要从约旦河的中间离开的时候，水就恢复回来了。OK， 好，来我们继续看第四章，好吗？来，第四章，我先我们先一起来念一遍啊。OK， 第四章 ，OK 第四章第一节，全国的人都完全过了约旦河以后。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从人民中选12个人，每个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从这里，就是约旦河中间祭司站立的地方，取12块石头，把他们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把他从他这个他就是这个耶稣亚了，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召来。耶稣亚对他们说，你们走到约旦河中间，在耶和华你们的约柜面前，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每人拿起一块石头扛在自己的肩上，这可以和你们中间做记号。如果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义，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因为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被斩断了。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被斩断，所以这些石头要给以色列做纪念，直到永远。第八节，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吩咐的行了，他们照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间拿12块石头，把他们带过去，来到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边。Okay. 约书亚又在约旦河中间，在抬约柜的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竖立12块石头。第二个12块，这些石头在今日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间，直到耶和华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的一切事，就是照着摩西吩咐耶稣亚的一切事，就是律例典章、okay? 都办完了，以色列就急忙的过去了。全体人民过了河后，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才在人民面前过去。流本人、加德人、马拿西人，半个支派的人都照着摩西的吩咐，他们的拿起武器，在以色列面前过河去。他们约有40000人都装备好，准备打仗，在以色列面前走过去，来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作战。那一天，耶和华使以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中眼中成为尊大，在他一生的日子，人民敬畏他，好像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于是约书亚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中间上来的时候，祭司的脚一提起来，踏到干地，约旦河的水就回到原处，像以前一样涨过两岸。Okay, 第十九节，正月初十，人民从约旦河上来以后，就在基甲，在耶利 歌的东边安营。约书亚把他们从约旦河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竖立在祭甲。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那时你们就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走过这约旦河，因为约旦，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直到你们过了河，好像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对红海所行的，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好使地上万民都承认认识耶和华，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OK， 好，我们回来这边哦。Okay，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跟着这个约柜前进，对不对？然后走到哪里？走多久？ OK， 这个我也不懂哦。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有可能他们走一天。OK， 因为他吩咐他们说到今天晚上你就要把那个石头立在那个这个耶利哥城的平原，就是越过约旦河过后，你今天晚上就把那石头立下来。OK， 所以有可能是就是这么一天走过去。OK， 来我们回到来第四章第一节这边。OK， 所以这边刚才就已经念过了，从人民十二个支派每个选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人呢？ OK， 就是要从约旦河中间拿一个石头上来， OK， 然后带过去到你们今晚住宿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他们至少从中间到这个对岸的时候是少过一天了。 OK， OK， 好，所以铁地啦，这些石头现在还在不在？还在吗？在，谁想在的举手。在吗？ OK， 我不知道，因为我找不到。OK， 所以应该是不在了。Okay， 因为经过非常非常多的长久的日子。OK， 然后这个石头是不是这样一块石头？所以不在了，不是哦，因为他们需要扛起来的。OK， OK， 来，所以这边所吩咐的，他们要扛十二块石头拿起来。OK， 然后放到这个到越过约旦河的时候放在那边，作为什么？作为一个记号。OK， 所以这十二块石头作为记号，为了什么？为了让以后的以色列人可以回顾以及传下去，当他们孩子问是为什么的时候，他们可以传下去关于上帝如何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对，好，然后来我们这边，我们看到其实这边就是上帝刻意要他们做这个动作。 OK， 把这个石头就是石头嘛，对不对？然后就拿去放在那边，刻意要他们做这个动作，就是为了要他们纪念上帝的事。 OK， 然而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经似乎非常的注重 OK， 非常的注重这一个纪念上帝的事。 OK， 非常的注重这件事，刻意要吩咐约书亚叫他们要如此行。 OK， 我们在圣经很多处的地方我们也一样的看到。 OK， 我来翻几个的经文哈。第一个，申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我大概跟你就是念一下。 OK， 第二节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是在他们带领一些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对不对？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40年在旷野引导你们一切的路程，你要纪念。 OK， 第十一节，你要自己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OK， 不要忘记，就是你要纪念。第十四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我们忘记他了，okay， 就变成什么？如果你们将来真的是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去随从别的神，侍奉和敬拜他们，你们必定灭亡。Okay， 所以这边其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上帝就是要这样叫我们要纪念， okay， 要记得上帝所行的事。同样的，每个月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耶稣当日举起饼来是这么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Okay， 所以的确在这个圣经里面一而再再三的很注重你们要纪念我，也纪念上帝所行的事情。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八节，我念给你们听，你要记得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就是我所传的福音。所以要记得上帝，不管是上帝所行的事，也记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以免我们什么灭亡，对不对？之前所说，然后这就是福音。Okay，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啊？叫我们一起记得。Okay， 我讲一个小插曲。Okay， 在一段日子以前， okay， 我和我太太就发生一些不和，然后我们每天吵架，所以没有什么特别。OK， 也是很长的时候。OK， 我都忘记他所吩咐我的一些事情。他叫我记得做这个，我是孩子要抹尿片的 ，OK， 要拿这一个抹屁股的那个 diaper， 还有要拿一个衣服给他，结果就只是拿那个抹屁股的，没有拿衣服 ，OK， 所以他就很不满啊，对不对？ Okay， 所以我们每个人当然会忘记事情嘛，对不对 ？OK。啊，有些是大事，有些是小事，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很难免的，对不对 ？OK， 你忘记事情啊，似乎是一些你可以控制的，哇，很奇怪的，对不对？你忘记就忘记嘛，对不对？没有理由的哦。OK， 然后上帝招这个女人，也就是很奇妙，他就告诉我一句非常直接的回应，哇，这个没有办法否认。OK， 他说你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所以你忘记。哎，哇！我这样想，哇，真的是没有错。你想想，如果你今天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情 ，OK， 你会不会忘记？你肯定不会忘记，对不对？你甚至可能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辗转难眠，对不对？因为你一直想着那件事情。你要忘也忘不了。Okay， 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纪念上帝所行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把上帝放在我们的心上？ OK， 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上帝的作为，我们要记得他如何为你为我而死，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他拯救的罪人，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过红海，也不止如此，是在旷野40年的供应，引导他们，保护他们，管教他们，以及到现在约书亚这边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进入上帝应许之地，这全部的事情充充分分的彰显他的信实，他应许的都他的信实实现了。我们就真的当我们回顾回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回想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这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不谦卑下来，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不谦卑下来，我们必然降服，我们必然俯伏在他面前敬拜他。所以诗篇，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啊，诗篇第119第11节，我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作为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记得，我们常常纪念他所行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好吗？ Okay. 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那十二块石头在上岸的时候被立在那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用处。Okay. 然后在这整个过程中， okay, 不只有这十二块石头，还有另外十二块石头。这另外十二块石头在哪里呢？没有办法被纪念，为什么？因为另外十二块石头在这一个约旦河中间。Okay, 当约旦河的水恢复的时候，这十二块石头就什么被淹没，就没有再被看见了。Okay, 圣经没有清楚的说为什么要立这十二块石头，是不是约书亚自己说去立下来的，也没有清楚的说。Okay, 但是我们从中也许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预表， okay, 就是这十二个石头就代表你即使是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如果你没有顺从上帝的带领， okay, 没有顺服跟着约柜前行度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你就在约旦河里面被什么？被埋没，被灭亡了。所以耶和华神是唯一的道路，没有别的了。这个水就好像当时候挪亚时代的洪水，就好像出埃及记红海的水一样。Okay, 是上帝的审判，在挪亚时代地上罪恶极大，上帝下了40天40昼夜的雨水，对不对？把这个全地的人都灭绝了，上帝的审判。在出埃及的时候，当神的子民过去的时候，这个埃及的兵军队赶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被上帝的审判，洪水，这个红海的水淹没了。Okay, 这个是上帝的审判临到罪恶不幸的人身上。Okay,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Okay, 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上帝，就是约柜，对不对？就是跟随上帝往前走。Okay, 好，第十一节我们来看。Okay, 全体人民过了河以后，对， okay, 这边就说他们过了河。Okay,这个约柜就在他们过了过后，他们就约柜才从后尾跟上。为什么？约柜在前面到河中间的时候就停住了，然后给所有人民过去，然后最后约柜才过去。Okay, 过去的时候，这边就有说到这几个半支派的人 okay, 拿起武器在以色列面前而过去的。这些是谁呢？这些如果你在看我之前应该是第一堂的正道的时候这些支派的人 okay, 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就要求迦南地分给他们 okay, 所以就在第一章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可以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必须 okay, 合一的同心的跟其他的支派 okay, 一起过去打这一场战争，可以同心的面对前面的战争。你们英勇的勇士要过去 ，OK, 来显出他们是合一的 ，OK。然后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妇女留在这个河的东边 ，OK。所以这边你看到他们就这样过去 ，OK。 他们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过去，他们是预备好的。虽然这个是上帝已经应许他们所赐给他们的地方，但是他们是准备全备的去前去战争。OK， 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 OK， 上帝所预备的，并不代表我们不用预备。OK， 好吗？当然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所预备，就好像他们尽他们能力，他们开始就在这个就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要预备好作战。OK， 然后第十四节，也所以这边也这个实现了耶和华给约书亚的应许。OK， 应许什么？应许耶。上帝必与他同在，就好像当时候跟摩西同在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就如当时的摩西这样 OK， 得到人民的敬畏 OK， 然后在众人眼中成为尊大 OK， 这是很重要。因为当一个领袖在领他的子民前进的时候，这个是神为领袖所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记号，以及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一个事情哈。Okay. 好 okay, 所以使他们认定约书亚是他们的领袖。然后我们继续下去第十八节。Okay. 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中间上来的时候，给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像以前站过两岸一样。Okay. 所以正如他所吩咐的，就是这个河就水就恢复了。Okay. 然后约书亚就把那个十二块石头立在基甲。Okay. 就是在这个过了河过后，还没有到耶利哥城之间的一个地方。Okay, 然后就刚才所说过的 okay, 这个石头为的是什么，就当他们的子孙问的时候，要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领他们出从旷野来到约旦河，然后是上帝 okay,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okay, 只等到他们过了河。所以这整个事件真的是让他们看得出上帝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保守他们。上帝从头到尾没有说孩子你去吧，你就撞撞跌跌，也没有。上帝说我必在你前面、okay?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必知道神在前面为我们开路，神在前面为我们预备，我们也坦然无惧的，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就如拉赫全然的信心 OK 投在上帝上面 okay? 他把自己，甚至因为他违反耶利哥城的法律，对不对？可以把这个探子收起来，他冒着这个险显示他完全的信心投靠在神面前 OK。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最后要达到的是什么？就是最后一节，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Okay. 来，所以在整个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学习什么 ？OK， 我们刚才我都已经陈述过了。OK，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再问我们自己。你跟随的是耶稣吗？ Okay. 你是那十二个石头在岸上的石头，还是在那十二个在约旦河中间的石头？ Okay. 你跟随的是上帝吗？ Okay. 第二，我们如何分别为圣？ Okay. 我们是否为自己分别为圣？ Okay. 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Okay. 第三，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对不对？当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OK, He 是上帝是信实的，对不对？上帝是信实的，无论在埃及的时候，无论是在旷野的时候，无论是在这一个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上帝是信实的。在过去他领他们从为奴之家直到迦南应许之地，同样的今天他也一样的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领我们，我们直到他应许之地，直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好吗？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当你以后在读到约书亚记这两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俯伏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的确是无用，我们的确是非常需要上帝的恩典的罪人，好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彰显主你的意思，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惊叹，我们都知道主啊，你是那信实的主。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在过去也许我们没有认真的想过什么叫做跟随耶稣，我们也许没有认真的想过究竟我们要不要洗礼，究竟我们洗礼过后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主啊，你呼召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群当中被分别出来，是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我们常常仰望你的心，求你给我们一颗我们常常纪念上帝你的作为的心，求你让我们在纪念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就完全的谦卑下来，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我们就不犯罪，我们就常常记得上帝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就遵行。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我们求主你再次点燃我们心中的这个火，为主你而火热。主啊，我们很长没有读圣经的，主啊，你激励我们，叫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的，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大能，你的启示，这是多么美好的，多么美妙的。主啊，你圣经里面也记载，主啊，你要我们看见各样我们很长我们所犯的罪，叫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一样远离神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会临到，叫我们敬畏你不至于惧怕，因为主你那是那一位带领我们的主，在我们前面我们毫无惧怕，无论是在我们家庭，无论是在我们工作，无论是在我们的教会各样的侍奉里面，主啊，我们都知道主你在前面带领，还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合一，我们有同一的心，我们在你的事工上面，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我们认定同一个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的陪他。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孩子们盼望他们也明白今天所传讲的道，盼望他们心里面他们常常记得把主的话语一样的放在他们心上。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